下了瞭望楼，回到越王庙，立即召集官军将佐，如此这般的布置了一番。起更了，各营的军士按照阿贵的命令分头行动。牢门突然打开了，十几个犯人先出了探路，到外边一看，果然没有官军，为首的打了个呼哨，紧接着有百十号人也陆续上来了，又是一声呼哨，剩余的犯人分成两波也先后上来了，气氛显得有点紧张，没有一个人说话，偶尔传来一两声咳嗽声。一个狱卒提着两盏油纸灯过去了，大声问，谁是王老五？
我就是。
随着话音，人群里挤出一个黑大个，看了看狱卒说，
你有什么事啊？
狱卒把王老五打量一番才说，
告诉你，东西南三面我们大人都已经布防了，北边有六只船，一只是用来换人的，另外五只给你们渡河，还有这两盏灯得一直照着米大人，只要灯一灭，我们就要放箭开火枪，这是阿大人的军令。
说完把那两盏灯递给了王老五。这王老五一听就火了，跳着脚说，
怎么回事？妈的，不是说好了吗，备十只船，为什么才有五只啊？把姓阿的给我叫来，不然的话我们还回牢房。
那狱卒冷笑了两声，
这里啊就五条船，我们全争来了，我们阿大人这会儿正约束军队呢，脱不开身，过不来。大人有话让我告诉你，说这事儿啊本来就是听天由命的事儿，哪能那么周全呢？你要是走呢，就这五只船，要返回牢房，或者是要杀那姓米的，都悉听尊便。
王老五气得瞪大了眼睛，
好好，哎，算你狠。
他回过头来冲着那些个犯人挥挥手说，
走，都给我回去，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泡上了。
但是犯人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动窝，好不容易出来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谁会愿意再轻易的下去呢？就在这时候，东西南三个方向突然点起了无数的灯笼火把，号角金鼓齐鸣，渐渐的压过来了。王老五一把提起那个狱卒，恶狠狠地问，
你说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这个狱卒啊是阿贵用重金收买的，外号叫滚刀肉，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他拍拍王老五的手说，
嗨嗨嗨嗨，哎，你轻着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灯得一直照着米大人，哼，再等一会儿啊，他们还要放箭呢。
王老五急忙命人把米孝祖推过来，站在灯下，果然鼓角声都停止了，但是犯人们也有些不耐烦了，有人蠢蠢欲动，有人躲在人堆里大声喊道，
逃吧，快逃吧。
有的人呢还破口大骂，
王老五，你他妈是什么东西啊，你要搞什么鬼啊你。
这么一来啊，本来站得挺整齐的队伍顷刻之间乱成了一团。在慌乱之中，谁也没注意到有二十多名精选出来的早已经换上了囚衣的官军悄默声的混进了犯人之中，慢慢的靠近了这个王老五。王老五眼看着这支杂牌军要乱，急得满脸流汗，他再也不敢迟疑了，挥着胳膊大吼一声，
快走，往北下城渡河。
这陕州城北墙就建在黄河南岸的黄土高坡上，
只有一条之字形的牛车道蜿蜒而下，直通河滩。这群犯人下了城，远远就看见黑乎乎的几只船停泊在河里，不由欢呼雀跃，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的往船上跳啊。王老五带着几个亲信押着米孝祖上了第一条船，他声嘶力竭喊了半天，根本就没一个人听他指挥呀。您想啊，到了这个时候了，谁不想赶紧逃命啊？再说了，他们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谁听谁的呀？偌大的河滩上，喧嚷声、叫骂声、厮杀声、惨嚎声响成了一片，根本就听不见他王老五在说些什么。转眼之间，王老五的船上也挤上了四五十人，还有的人扒着船帮在拼命的往上挤呢。这个时候，王老五也乱了方寸了，他高声喊着，快快开船，快他妈给我开船呐！一边喊一边用竹篙打那些个船下的人。就在这时，那两盏灯突然灭了，王老五情急之下回过头来大吼一声，谁？这是他妈谁干的？这个时候把灯弄灭了，难道你他妈找死啊你？话音没落，身后有人笑着说，哈哈，你就放心吧，官军是绝对不会放箭的。你难道没听说过投鼠忌器这句话吗？王老五听了这番话不由吃了一惊，急忙回身问道，你是谁？阿贵。阿贵大喊一声，给我动手。这二十几名哥什哈在黑暗中答应一声，一起拔出了匕首。就在王老五一愣神的功夫，米孝祖已经挣脱了。船小人多，天又黑，一时间也不知道他钻到哪儿去了。船上的犯人顿时乱了阵脚，惨叫声中十几个犯人已经受伤落水，剩下的全都愣了，有的跳水逃命，有的拼命抵抗。但是不管他们怎么顽抗，也敌不过训练有素的官军呐。王老五一见大势已去，扬着手对其余几条船上的人大声喊着，兄弟们快逃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逃出一个算一个。说完就想跳水逃跑，几个官军一拥上前，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黑暗中，阿贵冷笑一声说，哼哼，王老五，你想逃跑没那么容易，一个也别想逃掉。你们要是往南跑嘛，还兴许能漏网几个，可惜你们是往北啊，哼，太蠢了。这件事儿就这么算平息了。等到第二天，乾隆的处置方略才下达到洛阳，可是这个时候阿贵已经结案了，生擒匪首王老五及匪徒343名，121名被乱箭射死，还有28名下落不明。平息了这场暴乱大案，幕僚们都来向阿贵祝贺，并准备替他好好写一篇奏折奏报皇上。阿贵却笑着说，哈哈，这个案子虽然没我什么责任，但是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这个奏折要写这么三个意思：督抚坐镇指挥，方略明晰，将士奋力用命，拿贼得利，仰仗天子洪福，大获全胜。此外还要请旨处分米孝祖，米孝祖上任不久，在他管辖的境内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也应该受到惩罚，请皇上一律处置。就这么写，记住，越恳切越好。 几个师爷，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没明白阿贵的意思。仔细想想，才算领会了阿贵的深意。是啊，这奏折这么写，那真是绝妙无比呀、啊！这战果是明摆着的嘛。阿贵率领20名敢死队员，潜入500多名亡命之徒之中，营救人质，一夜辛苦，大获全胜。嘿，这份功劳，就是不说，那是谁也抢不去的。奏折这样写，不但阿贵的顶头上司，省里的官员高兴，就连皇上的脸上也有光彩，真是妙不可言呐。他们原本呐，没把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放在眼里，可是通过这件事儿，对阿贵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当天晚上，几个师爷弄了一桌酒菜，共推一个叫尤林的师爷执笔，把这篇奏折写得花团锦簇，一式两份，一份送省里，一份用快马直递上书房。咱们简短截说，20天之后，阿贵便接到了廷记还有孙国喜的一封通风书简。阿贵焚香拜读，竟是自己的原辙，在天头地角字里行间到处都有乾隆的朱批。孙国喜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好好，正该如此。有功人员另列名单议序，此等奸狡顽固之徒，就是死上1000，何足惜哉？这末尾空白的地方，朱笔御批是写给阿贵的。懒奏甚喜，卿此次处理陕州一案，甚是得当。爱卿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深入险地，未伤一兵一卒，大获全胜，朕心不胜喜悦，何怪罪之有？据孙国喜奏报，而平素精明干练，廉洁自律，似此朝廷一家臣也。既卓尔押解王某等首犯，刻日还京。所有有功人员报部议序，米孝祖探视监狱并无过错，为疏于防范，几致酿成大祸，罚俸半年留任。前任州令亦有应得之罪，以令旨着孙家干处置矣。阿贵一个小小的知府，竟然得了这100多言的圣旨，而且赏识赞许之意洋溢在字里行间，他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当天晚上，特意预备了一桌酒菜，把那20几名敢死队员和幕僚们都请来了，一是庆贺，二是商量怎么样把王老五押解进京。直到2更天才各自散了。咱们书说简短，阿贵遵照旨意，带上随行人员，押解着王老五一干犯人上路了。从河南到北京啊，这一路上顶风冒雪，道路泥泞难走，还要防着有人来劫囚车，所以行进的速度特别的慢，足足用了1个月才到了京城。来到京城之后，阿贵先到刑部大堂把差事交割了，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儿。这么多天以来啊，阿贵的确是够辛苦的了，回到家中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2天的下午才起床。他原本是个破落奇人，本来在京城的朋友就不多，家里呢也只有1老1少2个包衣奴才，这还是祖上留下的。他一直在外边做官，这一次回到京城啊，事先又没人知道，所以呢也没人来拜访。阿贵一个人在家待着觉得很寂寞，就想出去走走，平常还没有这个机会呢。他穿戴整齐出了家门， 阿贵一个人踏雪而行，过了正阳门，人就渐渐多了。别的地方家家闭门关户的，可是关帝庙这儿呢却非常的热闹，路上的雪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可是路两旁各店铺门前的雪却是随下随扫，有的门前堆着雪人，有的堆着雪狮子，有的堆成雪象，还有雕成雪龙的，非常好看。阿贵一边往前走一边观赏，不知不觉来到了关帝庙前，他刚要抬腿进去，就听旁边有人叫了他一声，哟，这不是阿贵吗？阿贵回身一看，呵，原来是在高进酒家一块吃酒的那个何之。阿贵不由喜上眉梢，哎呦，是你呀，何之兄弟，你是我回到京城以后遇到的第一个朋友。哎，怎么样，这是在京城等着应试吗？哎，走走走，咱们还到高进酒家吃酒去，我请客。何之苦笑了一声，哎，昔日的酒友如今已是贵贱不同了，难为你还认识我。哎，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我这知府啊，在外面虽然是八面威风，可是如今到了京城，就是烂羊头关内侯了，贫贱之交怎么能忘记呢？何之感慨地看了阿贵一眼，哎，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还是朋友。哎，对了，我正打算去约乐敏一块儿去看曹雪芹呢。哎，如果你要没什么事的话，咱们一块儿去吧。哎，你不知道啊，雪芹在右翼宗学待不住，已经辞差了，如今日子啊过得紧着呢。阿贵感到十分的诧异，是吗？哎，雪芹不是和傅六爷相处得很好吗？怎么会潦倒到这步田地呢？难道六爷就不能照应着他点儿？嗨，六爷如今可今非昔比了，就要大用了。他对雪芹倒是一直不错，可是如今六爷他不在京城，哎，也不知道雪芹家如今怎么样了呢。阿贵和何之两个人结伴而行，大约走了一刻钟的时候，就到了张家肉铺，但见大门紧闭，就听见乐敏在里边高一声低一声的在那背书呢。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牧者而哀，夫子视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疑是重有忧者。刚背到这儿，就听一个女子在里边说，哎，错了错了，这个字儿还是你教我的呢，明明是个轻重的重嘛，你怎么背成从了呢？哎，你想哄我呀你？阿贵和何之听了相视一笑，就听乐敏在里边笑着说，嗨，这个字儿啊是个多音字儿啊，告诉你，也念重也念重，比如说轻重它就念重，比如说一重又一重，重福，你总不能念重福吧？那个女子笑着说，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好，接着给我背。于是乐敏又接着背，尔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刚念到这儿，就听那女子又说，嗨嗨嗨，等等，这书写的一点都不通顺，你呢也背错了啊，他舅舅叫老虎吃了，丈夫死了马，儿子也死了马，那明明是个马字嘛，你怎么一口一个烟呐烟的？乐敏扑哧一笑，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叫我怎么说你呢？哎，你再仔细看看，到底是烟还是马字啊？还有舅，这个舅舅啊不是说舅舅，他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老公爹，古人把公婆称作舅姑，懂吗？阿贵和何之在外边捂着嘴直笑，也不等乐敏再背了，何之便上去敲门，粗声粗气地说，
哎， 老张头，老张头在吗？开门呐，收租子的来了。
这女子不明真相啊，腾的一下从炕上跳下来了，没好气的说，我家根本就不欠什么租子，再者说了，哪有大过年的就来收租子的道理呢？真是的了。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房门，一看是何芝，还有一个陌生人，顿时涨红了脸呐、啊。哎呀，原来是你们呐。哎呀，何先生，你哎哎，快快请进呐。这时候乐敏也迎出来了。何芝一边往里走一边笑着对乐敏说，我说乐兄，了不得哟，你床头上坐着个胭脂虎，如此逼学功课，下一科还有个考不中的。阿贵也笑着说，可不是嘛，哎，我说接着背吧，下边就该是科正猛于虎了吧。乐敏一边往里让他们，一边说，哎呦，我说今儿早起呀、啊，喜鹊一个劲儿的叫呢，感情是有贵客到了。何芝看看玉儿，又看看乐敏，打趣的说，嗨，我说乐兄，有玉儿督阵，什么样的状元考不上啊？玉儿听他们打趣儿，虽然听不太懂，但是料想不是什么好话，脸一红说，哼，状元有什么稀罕呢？说完转身进去了。张奎明老夫妇和儿子正在里边收拾猪肉汤锅呢，听见来了客人，张奎明急忙出来打招呼，先给何芝做了一揖，哎呦，何先生，怕是有半个月没登我的门了吧？哎，今儿啊来得巧，刚收拾好一头猪，锅里有现成的猪头肉，你们呢正好下酒。说着看了看阿贵，何芝赶紧做介绍，哦、大伯，这是河南知府阿贵，这回是进京述职的，我们是来约乐敏兄一块儿去看看曹雪芹，今天呢就不打扰了。乐敏接过话茬，哎呦，这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啊！哎，说实在的，我也正想去瞧瞧雪芹兄呢。哎，走，咱们这就去找他去。玉儿在旁边一撇嘴说，哼，那个人我见过，相貌平平的，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啊？你们怎么就那么宾服他呢？一个大男人家连个营生都不做，有了差事也不精心做，还非要写什么《红楼梦》，还有意思吗？说着进了里屋，一会儿又和弟弟一块出来了，手里提了一块肉，还有一副下水，心肝肺俱全，因为是刚刚宰好的，还冒着热气呢。他把东西递到弟弟手里，喏，拿着，帮你乐敏哥送去就回来。哎，陆华，小心着点儿，可别摔着。何芝急忙说，这一次呢我请客，你们也不富裕，不能老让你们破费嘛啊。说着掏出了一块半两重的银子放在了桌上。阿贵见张奎明是个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小本经营，店铺也都很陈旧了，也赶紧摸摸袖子，里边有一张50两的银票和一锭5两重的银子，他就把这锭银子掏出来了，也放在桌上。张奎明一看就急了，哎，我说这怎么使得呢？你们是乐相公的朋友，这不是寒碜我吗？快收起来，收起来！哎，可是话还没说完呢，他们几个人已经走出了房门。